然后呢，我很感谢赞美，今天是你的安息圣日。一般人他们所说的春节的初一，却是一个异教的节气。很多的基督徒是号称的，他们对神你的节庆，就是神你在立位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的那一种圣节气。你要一个真正神你的选民，在每年三次都要就要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今天神你的教会就是神你的圣殿，他们理应当来到你的圣殿，在你所定规的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来敬拜。但是他们今天好像西乃山下的那一些百姓，他们因为看不到把摩西下山了，他们就自己制定他们自己的节庆，拜他们自己所拜的神，认为那个就是亚威神。今天很多人都认定他们就是来拜亚威神，他们在拜真神，而事实上他们是按照他们自己所定的、自己所想的异教的传统来敬拜。他们还没有离开真正的埃及，身虽离开，但他们的内心、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爱好完全是埃及化的。律法对他们来讲其实是空白的，对他们来讲是毫无有效的。他们所读的圣经好像瞎子一样，他们看不见，他们虽然有耳朵好像耳聋一样，他们听不见，他们的心思里都蒙着自由，他们没有办法清明的来认识神你自己的话。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不是要咒诅他们，而是他们可怜啊，他们真的是可怜，可怜可叹啊，同样是照着神的形象荣耀来照的人，他们今天竟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你仍然是爱他们啊，你的爱实在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来测度的这种爱。神啊，你也透过神你的爱子，你的圣灵不断的在人的面前向他们说话，透过神你忠实的先知向他们来传讲警戒。且民众然就是不听，是悖逆之家，你还是会派先知来到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审判是什么，他们未来神要如何来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重新悔改的这条路又是什么。我们今天奉神你的名要到大陆去征战，我们首先你还得要为着我们亲爱的姊妹王姐妹，她在桃园不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神啊，无论这么大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中啊，
是
神啊，你也不容许这样的姊妹被撒旦攻击到车体无完肤，结果信心全无吧。我们只是没有再次见面，但愿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是神你格外的恩典，让我们意外的发现他的信心能在，他的爱心能存，他的盼望能坚定，他的一切的都是完好的。
是的，
神啊，我们只能这样的祷告里面求你纪念，我们也恳求你在今天我们早上我们的信息，我们敬拜你的方式，求你悦纳，求你让讲到的人在诗篇的39篇里面释放神你的信息，让你的真理透亮，让神你的话语照样的安慰人、鼓励人、劝勉人、斥责人，让人能够在你的面前发现你的同在，发现神你亚威圣位同在，发现神你的同在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光亮。荣耀的父啊，让他们看见神你是跟亚威同在，到一种天上的众天使都来围观，都来跟我们一起敬拜你的。愿荣耀的父再一次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呼求，我们的颂赞就像炉香来绕到你的面前一样的，求你垂听悦纳，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好，请我们翻开诗篇第39篇，诗篇39篇，39篇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道路，在我的舌中不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用脚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它就发动，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亚威亚，求您叫我晓得我身的结局， 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何等的短暂啊！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浑浊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时兮幻影，他们忙乱真是妄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成为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你做的，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用责罚管教他们，而他所喜爱的就如同消失了。世人真是虚幻了。亚威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求你不要怒视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可以畅快。阿们。以下时间由中文弟兄我们来讲解神的话语。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来一起思想诗篇第39篇的内容。诗篇39篇它是大家传统普遍认为是一首非常幽怨但是又是非常好的一首诗。他这当中谈到了人内心，这个诗人他内心的这个情况，以及他去非常深入的去思想人生的景况是什么，谈到了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种虚幻，并且他也在这当中呢去谈到说，其实在这当中是神在做一切的事情。最终他对神发出的这种由衷的请求，求神能够让他可以畅快啊，最后的一个畅快。从分段上来讲，如果我们从他的希伯来文这个细拉啊这样的一个词啊来分，基本可以分三段。一到五节，他的五节的末尾有个细拉，十一节末尾有个细拉，原则上可以这样来分成三段。一到五，六到十一，十二到十三，总共三段。那接下来内容啊，我们来进入到内容。首先他谈到说，小字大卫的诗交给灵长耶杜顿啊，这是一个前言。那灵长指的是诗班长。正文里头开始，从第一节的他说我曾说这样一个开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和合本是这样翻。那从原文上来看，这个我要谨慎这个字，它的原意是我要看守，我要谨守。这个字在后面它还会再出现，它在底下等一下还会出现一次，所以我要看守我的路， 我的路，这个路指的是踏出来的路，中文和本翻成言行啊。那事实上它原意是说我要看守我的道路啊，我踏行之路，我所踏的路，我要看守好我踏的路。这个是我曾说，是这个诗人他曾经这样说，他曾经这样说相当于是他的一个意愿，他表明出他的志向，他的励志，他的意愿，他要去看守好他自己的所踏的路，所行的路。接下来他说和本是说免得我的舌头犯罪，它比较是意义式的翻法。原文它是说是在我的舌头上要从犯罪离开，要离开犯罪，就是我的舌头要离开犯罪，我的舌头离开犯罪。所以他前面讲要看守好他所踏的路，这个是指脚的部分。那第二小句他就说我要在我的舌头上呢要去离开犯罪，犯罪是动作，要离开犯罪的动作。好，第三小句是恶人在我面前，这个是一个算是补充的话。那他的主要是说我要用嚼环，我要看守在我口的嚼环，我要看守，他同样用我要看守。好啊，所以说我要用嚼环看守我的口，大概也可以这么翻，我要用嚼环看守我的口，勒住啦，我把勒住哈，对应的是看守。所以它是三小句，然后这三小句之后最后就是最后用一个算是副词的子句哈，就是在当这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做前面三件事情，这是他原先说的话。好，再重复一遍，当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中文习惯把它放前面，所以我们说我曾说当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要做三件事。第一个，我要看守我的道路。第二，我要让我的舌头离开犯罪。第三，我要用嚼环来看守我的口。这个嚼环指的就是对牛马他们的那个控制牛马放在嘴巴里的，好，控制它的方向的一个控制的器具，叫嚼环，或叫做龙头套龙。那因为它跟嘴巴跟口有关，所以作者他用把自己当成就像是一个牲口一样哈，那他用自己用一个控制牲口的这个嚼环放在嘴巴里去控制自己的方向，这是第一节的意思，我的体会哈。好，那第一节讲完之后，他讲第二节，好，说我默然无声。他第二节他也是分三小句。我简单讲一下他这里的写法，他基本上都是用类似分成三小句的方式来说啊。第一小句是我默然无声，他用两个类似的词啊，我沉默然后安静。第二小句是说我从美善之处保持静默不动，保持无声，保持静默，保持不动。那他特别讲我是从美善，那从美善的地方来保持静默，那中文就翻成我连好话也不出口。他把美善把它翻译成好话，比较是翻译哈，它是解释性的翻译，所以这个可以做参考。我从美善之处保持静默。第三小句，我的愁苦它加增，它的加剧加强，它发动起来，它很剧烈，它增加了，我的愁苦哈，它的剧烈程度增加了，更加的剧烈。从这两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合起来看一下，就是说前面第一节他谈到的是，简单讲就是他要控制好自己的舌头，就是不乱讲话。我的体会意思是不乱讲话，尤其他在谈的范围是说当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要很注意这个前提，是当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他要控制住他的嘴，好，他要看守住他自己的道路，那这个道路跟他的嘴有关。好，那第二节他就更进一步的谈到跟嘴有关跟说话有关的，就是他保持安静，好，保持安静。那但是呢，第二节的最后一小句他就说，我的愁苦，我的痛苦它更加剧烈，因此表示说他努力的要去控制住自己，不要去说话，要保持安静，可是呢他里面内心里头的痛苦它增加。好，由于这种情况才有第三节，第三节他在描述这样的一个内心痛苦是什么情况，他是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烧起来发热，啊，就变热，那变热跟火有关，啊，我内心在我里头发热。第二小句，当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这是第二小句。第三小句，第三小句就是一个结果，那我就说话，我就用我的舌头说话。好，所以说它都是三小句的方式。所以二节它前面两个情况就是它保持安静，然后好话不也不说，第三个就是说它的结果造成它里面的愁苦加剧，好，更加剧烈。那第三节它也是前两个在讲它内心的情况，讲到里面心里面发热，然后里面那个火烧起来，而且是在他默想的时候，因为他是保持安静嘛，哈。这时候之后他就用舌头说话，他舌头说话是说什么话，那就是后面四节开始在谈说的内容。他就开头说亚威啊，哈，那表示说是对亚威说话，那说什么呢？求你叫我晓得我的结局，求你表明让我知道，这个晓得有表明的意思，表明清楚，让我清楚我的结局是什么。第二小句，我的年日有多少，就是我的寿数几何啊，我的年日有多少。第三句，让我知道我是何等的快速或何等的短暂。所以第四节就在谈到求神能够让他明白三件事情，第一个我的结局，第二个我的年日有多少，第三个我是何等的迅速，就是转瞬即逝，我是何等的短暂，转瞬即逝。好，求神让他清楚明白这一点。为什么这样求呢？这我们可以再思想，为什么他要这么求。好，第四节讲完之后讲第五节，他说你使我的年入窄如手掌，你使我的长度啦，窄如你使我的日子像手掌一样宽，手掌宽指的就是食指到小指这样一个一般的，他们犹太人量东西会用一掌宽哈来量，这样，所以用掌或者用肘来量长度。那这个是说是最窄，基本上一个最窄的一个宽度了哈，很窄，就是一个手掌宽，也就是大概八到十公分。第二小句，我一生的年日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我的长度如同在你面前如同 nothing， 如同没有东西一样，就对神来讲根本是算不了什么。好，这是第二小句。第三小句，个人最稳妥的时候，那个原文上有一个站立，个人站立最稳妥的时候，所以个人站立的时候也就是最稳妥的时候，它诚然像一口气一样，它诚然是一种虚幻。好，第三小句它谈到了它最后的一个全然虚幻，那个虚幻是原意是气这个字，那请大家注意这个虚幻，那这个虚幻在下面它还会再出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词。因此简单而言，第四节谈到说求神让他知道他的结局，他的年日很短啊，他的日子很少。第五节又加强的来说这一点，就是说他的时间其实是看似非常窄，窄成手掌，但是在神面前就像没有东西一样。那每个人在他站立在他存在的时候，他是真的就像一口气，就非常的虚幻。好，那这个虚幻他跟传道书的主题是非常接近的啊，他也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这样的一种虚空。好，所以一到五节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第一节刚开始谈到说他要看守住自己的脚，看守住自己的舌头，那他就保持安静，第二节保持安静，但是他的内心愁苦就剧烈的发动，之后呢他的内心发热火烧起来，他就说话，他就好像就无法保持安静啊。简单讲第三节就是说他保持不住安静，因为他里面火烧起来，因此他就说话是向神说，他求神让他知道他其实非常短暂，那在神面前他根本就是一个不算什么的，是非常虚幻的，诚然虚幻啊。这个诚然虚幻在后面他总共也有出现，总共在这一章出现三次，五节、六节跟十一节，诚然虚幻啊。好，那谈到这里就是，当一个人在恶人面前，就是恶人在他面前的时候，本来他是要立志守住他的嘴巴不乱讲话，可是呢，最后还是因为太痛苦了，所以里面像火一样烧得他不得不说。不过他还是对神说。啊，对神说，我们要知道他的对象是对神说。那我想很多人他可能会对人说，就对那恶人去发出他要说的话，但是这个不符合这一篇的内容。这一篇的内容是他说话是对神说，而且他对神求的内容，他是要让他先让自己晓得自己是何等短暂，何等的虚幻。啊，真的是好。那这个第五节，当然他谈到是说这个何等虚幻指的是个人呢，哈，这个每个人呢，每个人其实不是只有他是全然虚幻，而是包含在他面前的恶人。好，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结局，我们也能看出。就是说作者他知道自己的结局，但他也从自己的结局也能看出，哦，对方的结局，对方也是虚幻的，也是如同无有。好，接下来我们到第二段，六到十一节。六到十一节，世人行动诚然是一种幻影，一个样子，这个行动是往来，来来往往的意思。世人他来来往往，来来去去，去了又来，哈，他们在那里行动往来。诚然，诚然就前面那个诚然虚幻的那个诚然，就实在就是如此，哈。诚然是什么呢？诚然是幻影。 诚然幻影，幻影这个字就是形象，神是按他的形象的荣耀造男人，这个形象，那他就是指一个样子，所以谈到了，我觉得幻影翻的也不错啊。那他们忙乱，他们如同影儿，然后他们奔跑忙乱，他也是枉然，诚然枉然。这个枉然，请大家注意，这个枉然就是上一节的虚幻那个字，虚空一口气那个字，就是说，这世人他们奔跑，这个忙乱就是奔跑，他们奔跑是也像一口气，也像风一样，也是虚空的，而且是实在是虚空，诚然虚空，就是真是全然虚幻，所以这个是第二次出现，诚然 虚空。接下来他们积蓄财宝是家的，他们积蓄东西，可是却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他们在那边努力的积存，但是不知道是谁来收取这些东西，因此它也是三小句的结构。所以谈到说世人他来来往往都像影子，都像样子，一个形象来来去去，他们在那里奔跑是诚然是虚幻的，是虚空的，他们积蓄的东西也不知道是谁来收。我们一般来讲呢，积蓄东西应该是有目的的让其他人来收，可是呢这边是说不知道谁来收，所以不知道谁来收就代表他就是一个很虚空的。好，他忙了半天来来去去，其实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第七节说，主啊，如今就现在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于你，在于主。这个主指的就是亚威，主 Adonai。 他对神说，现在我在等什么？等的就是说我的指望，因为指望就是等候了，指望就是还没完成，所以我需要等候。那我等什么呢？我指望，我等的就是在乎你啦，就是要成就一定是在神来成就，那不是对世人，不是对其他的偶像或其他的主，而是单单对亚威神啊。那称呼主我们就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站在自己是仆人的观念啊，所以既然是仆人，他就是在一种顺服，在一种等候的状态之下，他不是自己做主，他要听他的主人的吩咐，听他主人的安排。这是第七节表明的他的一种仰望的对象。好，第八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这里的话他开始就是用两段式了哈，两小节两小句，求你救我一切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但是这个地方他最后他是说，中文和本是翻成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羞辱，但是他原文是说，他是说你使我啦，就是说求你不要使我，不要做，不要对我做这个愚顽人的羞辱。那我想我目前也接受和本这个看法哈，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但第九节他谈到说，和本番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但是原文哈，原文没有谈这么多，原文他就是谈说，因为你做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做的， 因为是你做的，所以说我就默然不语，我就保持安静，我就不说。因为是你做了，那这你就是前面的主，就是亚威。因为这些事是亚威做的，而且已经做了，那他就安静不说话。那这个安静不说话，它是与第二节的开头我默然无声是一样的。所以这一节第九节跟第二节它其实开头是一样的啊，我默然啊不开口，因为你做了啊。原文是默然放在前面啊，我默然不语，因为你做了。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它的本来的句型是这样。好，所以这里又恢复到他不说话的这个主题，因为他前面谈到他就是让自己不说话，那到了第九节，他谈到这些事是神做了，那他就不说，因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是仆人，仆人对主人所做的啊就不应该有什么意见，就应该保持安静。我的理解是这样。因此既然是主所做的啊，他就应该要闭上他的嘴巴啊，就不说。那不过第八节他强调说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祈求，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为这个过犯跟愚顽人的羞辱呢又有关系。好，那我们就想说这个愚顽人他是不是就是跟前面讲到的那些恶人是相关的？因为那些恶人在他面前，他为什么要保持安静呢？那是不是就是在第八节这边谈到这些愚顽人对他有羞辱？好，那这个羞辱那是不是因为第八节上面讲到的他的过犯的问题导致这些恶人来，这些愚顽人起来攻击他？好，这是一个我思考的一个方向。好，那既然如此，他是明白说这是神所做的，中文就翻说是出于你，出于主，好，那他就安静。好，这到第九节。接下来第十节，第十节呢又是一个祈求，一个期盼，是说除去，就是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除去。这个跟前面的事情应该是有关系啊。那除去是因为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是说如果是你手来责打我啊，我会灭亡的。所以这里谈到是你的责罚，我们要了解他谈的内容变成是神的责罚。那神的手这种责打下半句的责打哈，是对责打没有错，这是一个责打，本来是敌对冲突了，是打跟冲突，那现在是逐字翻敌对，我觉得不太合适。好，这里就是一种责打，所以神上半句说你的责罚从我身上除去，为什么要除去呢？因为神的这种责打会让人消灭。那另外的翻译本思高本是说我已经消瘦不堪，他把它翻译成我已经消瘦不堪啊，是另外一种给我们另外一个参考。因你手的责打，然后我已经消瘦不堪，这是思高本的翻译。好，那我的理解是说第十跟第九结合起来是因为这些事情神所做的，是神的责罚或责打，那祈求这样的责罚能够免去。如果不免去呢，我会承受不了，我会灭亡的啊，简单讲。所以就要赶紧求神手下留情，对吧？手下留情就是说如果再继续责打我，我就无法存活。那这个意思它其实跟后面十三节是有 类似的意思，就是他求神能够留下，就是说我觉得第四节意思就是求神能够留他一命了啊，留他一命，不要让他就这么快的就消失无有。因为前面谈到说人生实在好短啊，好短，在神面前是很虚空的。那如果因着这个过犯导致的这种责罚，最后呢，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就消灭了呢？好，但是我觉得第八节哈，第八节是不是他当时是因着有过犯才导致呢？好像也不尽然哦，因为第八节他是祈求神救他脱离一切过犯，我认为不见并不见得指的就是说他当时已经有过犯，或者他当时过犯还在，我觉得并不应该用这种理解。但是有一些参考书他就会这样来讲，好像是他的罪还留着，但事实上我认为应该不是这样，而是说第八节在谈说求神不要让他因为没有看守好自己的路，没有看守好自己的口而犯罪。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样，表示他现在不应该是有过犯啊，应该不是有过犯。过犯呢，或许是过去的，但是神是赦免的。但是他是求神说，救我脱离一切过犯，就是说这个往后接下来就是就不要有过犯。让他能够继续保持是在神面前是正直的，我认为是这样解释。那而他受到愚顽人的羞辱，这种羞辱哈，并不是对他过错的一种管教了哈，并不是，好，而是这些愚顽人他们是做恶事来羞辱他，所以第八节我觉得解释上。希望大家能明白哈，我们不能随便解释成是他因罪受苦，我不认为那样是好的。好，所以他只是说第九节谈到，由于这是神做的事情，神容许这些羞辱存在，所以说他就默然不语。那第十节是说，求你把责罚跟责打来除去。嗯，好，那所以这边看来是说有这种责罚责打能够除去，让他不要因此来消灭。第十一节谈到你因罪来责罚管教人，叫他所喜爱的消失啊，如同虫一样。那世人真的是诚然的虚幻。好，这边还是谈到说因着人的神，第十一节罪孽，神对于罪孽是使用责罚好来惩罚，那管教人消去如同罪孽，如同虫一样。所以这边谈到是说对人来讲，神的管教是因着人的罪来管教人，那也谈到是因着这样，所以人是非常的虚幻啊。那这个虚幻就是又跟前面第六节还有第五节的这种真是枉然，还有真是全然虚幻是同样的用语。好，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是说这里一切第八节的救我脱离一切过犯，然后第十一节谈到是人的罪恶的神来惩罚，让人是非常的短暂。所以我们知道在神面前的短暂，前面谈到的在神面前几乎无有，那是不是在谈到说也因着人的罪来被神惩罚而来消灭这一点呢？好，这是到十一节，接下来十二跟十三节，十二跟十三节，他再度的去称呼亚威的名，说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呼求。 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好，以这里来讲，因为他祷告肯定是他来用口说话，那他祈求的重点是求神不要静默。好，现在这个静默变成是求神不要静默，他原先是要求自己静默，那由于神所做的他也静默，那他现在他出声祷告是求神不要静默。那不要静默的意思就是求神来回应他，求神来回应他。那回应他什么呢？回应他就是说他的呼求，他的呼求就是谈到前面所说的求神救他，求神救我脱离一切过犯，不要受愚顽人羞辱，这是第八节。还有第九节啊，第十节，求你就是除去责罚责打，免得我消灭了，我就灭亡。好，那十二节就是再次表明求神能够答应他了。我觉得答应就同意他的请求，真的照他的请求来成就他。那他谈到原因，特别谈到原因是说，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特别谈到客旅跟寄居，还有像列祖一般，就是也是跟前上文的内容，因为所谓的客旅、寄居还有列祖，它表明是这些都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人，那人也是短暂的，因为他的列祖也已经离开世界，那他们所谓客旅跟寄居，也就是他们不是定居的，不是定居的表示他就是不长久的意思啊，不是长久的。那回应现在这里面的主题，因为一直在谈到人的年日，人的年岁在神面前真的是极其短暂，短暂到几乎是没有，短暂到是无有的。那他也承认，他用这个作为原因说，因为我也是像我列祖一样，也是非常短暂的，也是都是暂时居住在暂时的一种寄居的人，所以求神能够答应他的呼求，求来拯救他，来除去责罚。十三节，求你宽容我。这个宽容的本意是说转移视线，求你转移你的视线，在我身上就是转移视线。那转移视线，也翻，刚刚也有被翻成就是说，就不要怒目瞪着我啊。那我觉得就是说，不要这样用，就是很一直瞪着，就是注视着瞪着我啊，不要瞪着我，所以求你转离啊，转离视线，不要瞪着我，那使我能够在离开而不存在的前面的之先哈的。能够去而不返啊，我觉得中文翻也挺好，在去而不返之前，就是说能够在我离世之前可以翻译是力量复原。力量复原的本意呢，它是有快乐，可以让我快乐，可以让我欢唱畅快啊，可以让我欢乐起来，欢唱起来，就不要让我很前面谈到的，就不要让我痛苦愁苦，让我在我还没有离世之前可以让我可以欢唱，可以不要再那么痛苦。也意思是说求神能够给他还有留在这世上的一个机会，并且呢也求神让他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头不要再继续的来受责打啊，或者再继续这种责打责罚以及被 被羞辱的情况之下呢，他会这个是会有忍受不了的这种痛苦存在。那谈到这里，就是以这样的内容来讲，我们来回顾到第一段。第一段他特别谈到了口舌的部分，我的体会是从第一节这边谈到的要勒住，要看守住我的口，这样的一个主题，它与我们先前诗篇谈到的你不要就是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不要在第37篇里面，就是不要因着作恶的来心里面哈，非常的这种愤愤不平来发怒。那因为人发怒，人就会透过他的口容易去口出恶言，所以诗篇37篇先前就有谈到说，你要耐性等候亚威，要止住怒气，要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这个就谈到说，勒住你的口，事实上就是要去对付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怒气的部分。那这样勒住自己的口，他在新约的教导，我们可以有就是对应到雅各书那里的内容，不管是雅各书第一章或第三章，他都有谈到类似这些内容。就谈到是说雅各书他第一章的第19-20节，这边谈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提到动怒，20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他谈到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这边谈到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指的就是对于怒气的一个控制，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那三章雅各书三章就谈到舌头就像一个舵，那它而且舌头就是火啊等等的，它会导致如果你没有控制好你的舌头，那你最终会自取灭亡的，简单的意思是这样。这边回到诗篇39篇啊，他一开头诗人他很清楚，他必须要控制住自己，不要口说不该说的话。那第二节他努力的来控制住，但是他内心的那个愁苦还是更加剧烈。他最后说出的话，最重要的说他是向神说，向神说的祷告内容谈到的是求神让他能明白他自己的结局，他是人生是何等短暂。那在这样的一个对神说的内容当中，他强调求神能够拯救他脱离一切过犯，那拯救他也不要去受到愚顽人的羞辱。但是他对于愚顽人这种羞辱，我认为他就是在谈说，既然这个是神所做的，让他要受这些羞辱，那他就是保持安静，保持安静，但是他内心他还是继续向神祈求，等候神能够求神把这个责罚，这责罚是神给他的责罚，能够去掉。他讲到理由就是说，因为如果不去掉的话，那他实在没有办法承受，他马上就会被消灭。因此最后还是恳求神，对于把神就当成自己唯一的主和最大的主来仰望他，祈求神能够最终让他在他离世之前，他可以重新有这种畅快啊，有欢乐，而不要这样愁苦，不断的愁苦。以上，我想说， 我们在思想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到我们要去了解到，就如同诗人他所体会的，因为人往往会自认为自己时间很长，时间很久，好像还可以继续的存留下来，以至于人就忘记了有神的存在。我谈的是说，对于这些愚顽人而言，这些愚顽人，这些恶人，他们眼中没有神，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结局都是交在神手中，因此他们是用人的方法在面对他们一切的事情。但是对于诗人来讲，他是在受苦的情况之下，就算他现在他真的是受神的责罚，但是他还是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来拯救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千万不要说你在受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责罚，那你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千万要回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向神祷告，求神拯救，来宽容啊！求神就是不要一直在把那个他的怒气啊，他的责罚一直加在我们身上。所以用一个很谦卑、很谦卑、很真诚的心来向神祈求他的一个对我们的回应啊，求神来转离，来去掉他的从神来的这个责罚跟责打，免得我们因此就马上就消灭了。那最近因为得知的有一位过去曾经是传道人，也热心奉献工作十多年的一位传道人，算是中年，今年也就是50出头岁。他先前非常热心为主做工，也四处去带领人建立教会，但是由于他为人比较正直，那因此在后来在教会当中兴起的其他的领导者，这些人就排挤这一位传道人，那这位传道人最后就被这个在教会中掌权的人给逐出啊，来撤除他的一个传道人的职位。那这样一位传道人，他在中年之后就面临说没有办法再继续有一个正式的职位来服侍教会、服侍信徒，以至于他最终选择了就进入到世界，在做了就去转行去做了一位中医师。那对于他实际情况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大致的情况就了解到说，在他前不久他可能也打算要继续出来为主服侍的状态之下期盼也能够来接待我们，可是就在前几天就听到噩耗，他就是因为心脏病突发来逝世。那我想我不是要对这一位传道人他的功过得失做评判，我也没那个资格，我也不了解他完全的情况，我想这神最清楚。但我讲这一件事是想要表明，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年日还有多少，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还有时间还可以来服侍神，还有很多时间，所以我现在可以先等等。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很有自信的以为说求神再给我们有一些时间，我再等等吧，然后等到我经济更稳定了，等到我的孩子再稍微大一点，接了我的事业之后，我再出来吧。有的时候，神可能也不给我们时间了， 那就这位传道人他可能也打算说接下来有一段时间安排准备好他的家庭之后他还是要出来服侍，但是没想到就是在很突然的心脏病发就离世了。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诗篇这里面诗人他很清楚的了解到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生命掌握不在人的手中而是在神手中，我们只能很卑微的以卑微的仆人身份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不要因着神一直不断的责打来让我们的快速的来消灭。我们只能求神怜悯给我们有时间，但是我们人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握我们的机会，把握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有力量可以欢唱起来，可以来将更多荣耀来归给神，来为主做见证，来让神能够就是说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力量来献上我们所该献的。按照新约来讲就是说我们当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所以不要再把我们的真的是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人生这些世俗里面了啊！那以这一点来作为这个结束，与大家一起共勉。好，愿荣耀归给神。
我所感谢神。